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整整25年前，持续100天的屠杀，100万平民死亡，丈夫被害，丹尼斯亲眼看见亲戚的头被劈开，暴徒的刀刃滴着血，他和3个孩子奇迹般幸存下来。神却呼召他回到噩梦发生之地。讲台上的继承者夸夸其谈，讲着要饶恕。神啊，你要我在这些凶手和伪君子之间做什么？当丹尼斯·乌维马纳被上帝呼召回到噩梦开始的地方时，他跪在床前向上帝发泄：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回来？我怎能和这些魔鬼凶手一起生活啊？他们是毒蝎，他们比最坏的动物还坏。上帝回答了他的祷告：丹尼斯，给这些人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使他们可以悔改。我是所有人的上帝。噩梦始于整整25年前。1994年的卢旺达，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是国内2个最大的族群。卢旺达1895年开始先后成为德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图西人作为卢旺达的上层阶级，先获得西方殖民者的青睐，得到了更多发展机会，但后来比利时转而扶持胡图人，因此当1962年卢旺达获得独立时，新政府被控制在胡图人手中。胡图族人掌权后，开始报复图西族人，流亡到周边国家的图西难民组成了反政府的爱国阵线，从此内战不断。1994年4月6日，时任卢旺达总统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被暗杀，胡图人认为罪魁祸首是图西族人。次日开始，在全国对图西族人进行血腥报复，他们或者闯入图西人家中，或者将图西人聚在一起集体屠杀，杀戮持续了100天，80万到100万平民死亡，占整个全国总人口的1/9。电影《卢旺达饭店》就是根据当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1994年4月16日，大屠杀已经蔓延到当地的布加拉马。29岁的丹尼斯听见户外传来野蛮的咆哮声、刺耳的金属声、砰砰声、尖叫声。武装士兵闯进来的时候，他惊慌失措地背着2儿子躲进浴室，绝望地向上帝祈祷：“你答应过要保护我，现在你完全让我失望了。”士兵冲进浴室，手榴弹在腰带上来回摆动，每走一步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赤裸的胸膛上交叉着2条装满子弹的带子，但这些人不使用子弹杀人，他们用刀。丹尼斯看见他们的刀刃上还在滴血。丹尼斯有2个儿子，1个4岁，1个1岁半，3个孩子在腹中9个月，随时可能分娩。那一天，在他家里还有7个亲戚和朋友，他的丈夫在35英里之外的地方工作，但自从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丈夫，他至今也不知道丈夫是什么时候死的，又葬身何处。士兵让丹尼斯把钱拿出来，当丹尼斯进卧室拿钱的时候，他瞥见一个亲戚的头被劈开，墙上溅满了血，还有女孩子躺在他身边，身体颤抖着抽搐着。丹尼斯交给士兵17万卢旺达法郎，大约400美元，他们把钱分了。其中一个士兵举起刀说：“他是图西族人，杀了他。”他们的头却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继续捕杀别的图西人。极度的惊恐使丹尼斯昏厥过去，当他醒来时，他希望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但眼前的场景和气味都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而危险还没有过去。夜幕降临，丹尼斯依稀听见凶手们断断续续地吹嘘着，我割断了那个蟑螂的喉咙，把它切成碎片，把它吊在一根杆子上，绞死它，用棍子打死了它。他听见一个人大声叫喊，我们将消灭每一只最后的蟑螂，无论他们隐藏在哪里，将来我们的孩子都会问什么是图西人，我们就回答他们已经灭绝了。丹尼斯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凶手闯进家后，他的亲人躺在地上抽搐的情景。我怎么能再见那些亲手杀害我亲戚朋友的凶手呢？我怎么能重新和那些将我和我的孩子们看作蟑螂和毒蛇的人一起生活呢？他们打算灭绝我们啊。丹尼斯1964年出生在父母流亡途中，他在布隆迪长到7岁。丹尼斯的家人都是基督徒，他还记得自己6岁时打开父母那本厚厚的圣经，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唱诗祷告，听爸爸讲圣经的故事。其中关于苦难的故事让丹尼斯印象深刻，希律王杀害伯利恒无辜婴孩的时候，婴儿耶稣自小就跟随父母逃亡他乡，成为难民。当耶稣长大之后，他因为爱我们而遭受残忍的死亡，直到长大以后他才明白自己生来同样也是逃亡的难民。他还记得一天晚上带着老花镜的爷爷放下手中的圣经，把他叫到身边，对他说，圣经上说末日地上会有很大的苦难，孩子，人们会变得很坏很坏。而爸爸常常充满盼望地向孩子们描绘一幅充满和平公义的画面，以至于小丹尼斯常常期待第二天一醒来就能看到窗外豹子和羊羔和平共处，狮子像牛一样吃草的场景。不过族群冲突的阴影并未因逃往异国他乡而有丝毫减弱，如同咒诅追赶着人们。1972年，身在布隆迪的图西领袖屠杀了上千的胡图人。尽管丹尼斯所在的村庄没有发生类似暴行，他的父母还是决定带着5个孩子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到刚果投奔父亲的叔叔。丹尼斯最好的朋友患上脑膜炎，1周后就去世了。丹尼斯非常震惊，哭了很久，他开始更多的思考生命的问题。为了哀悼朋友，孩子们开始在他家里聚会祷告，随着聚会的进行，他们开始认罪并寻求耶稣，他们一起唱诗祷告读经，内心涌流着从未经历过的喜乐。有一次丹尼斯和一位朋友一起求上帝显明他们生命中不讨神喜欢的地方，丹尼斯想到自己的急脾气，因此他开始为自己的罪进食，惊喜地发现上帝在帮助他。渐渐的，他不再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争抢东西，也更容易顺服父母了。不是因为父母的命令，而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感受到一种平安和快乐，丹尼斯回忆说。上帝在丹尼斯和他的伙伴生命中点燃了对他的渴慕。1977年平安夜，13岁的丹尼斯受洗了。丹尼斯的姓是乌维玛纳，意思是属于上帝。从受洗的那天开始，丹尼斯真正成为属于上帝的女人了。1985年，丹尼斯中学毕业之后回卢旺达参加一个婚礼，这次回国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参观了在布加拉玛的卢旺达国家水泥厂，该水泥厂尽管属卢旺达国有，但管理层都是中国专家，很多卢旺达工程师也是在中国接受培训的。工厂提供很多工作岗位，还提供员工宿舍，为员工子女提供幼儿园、学校和健康中心。看到这一切，丹尼斯心动了。为了在水泥厂工作，丹尼斯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在那里等待他的不只是一个工作岗位。在布加拉玛，丹尼斯遇到了一位叫做查尔斯的男士，
他们常常一起散步聊天，随着彼此了解越来越多，爱意也在两人的心中发动。查尔斯体魄强健，头脑聪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思考者，他行事直来直去，说话也不拐弯抹角，这种性格使丹尼斯对他越发信任。终于有一天，查尔斯对丹尼斯说，他很享受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希望未来能和他一起生活。不过丹尼斯对查尔斯突如其来的求婚显得不知所措，当时水泥厂一位胡图族的高级管理人员从中作梗，丹尼斯的第一次求职以失败告终，回到刚果父母家中。令他惊讶的是，查尔斯在他之前拜访了自己的父母，而且看样子父母对他颇为满意。另一个好消息是，那位将他赶出水泥厂的胡图族高管已经离开了。这些消息让丹尼斯重拾勇气，决心回到卢旺达。这一次，丹尼斯和查尔斯互相分享着自己的梦想、特长和弱点，他们深深感受到自己对于对方有多么重要。相约无论未来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携手走过。不久，丹尼斯获得了工作签证。1987年的圣诞节，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前，丹尼斯希望查尔斯可以像父亲一样成为家中的属灵领袖。但婚后，查尔斯告诉他，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上一次祷告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很多胡托人想要杀了我们。当发现查尔斯周日不去教会礼拜时，他感到更失望了。婚后第三年，查尔斯代表水泥厂去布隆迪出差，当丹尼斯看见丈夫回来时，发现他步履轻松，双眼放光，边走边急着对他说，丹尼斯，我重生了，我是基督徒了。原来查尔斯趁出差之方便拜访了丹尼斯在布隆迪的哥哥，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查尔斯在教会门口等哥哥聚会结束出来，无意间他听到教会里的讲道，耶稣的血有能力洗净我们生命中的污秽，他眼前浮现自己过去的罪恶被耶稣一一洗净。丹尼斯，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一起祷告，耶稣说他是活水，我要和你一起喝着活水，再也不要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了。查尔斯最大的改变就是，往常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在糊涂人背后蔑视他们，信主之后却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丹尼斯松了一口气，他感到自己的家庭终于有了稳固的根基。1990年10月，主要由图西难民和流亡者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向卢旺达进攻。出于恐惧，糊涂人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10月6日，警察闯入家中带走了查尔斯，罪名是蓄意破坏。丈夫被捕后，丹尼斯明显感到敌意环伺，他从来没有这么孤独过。政府发布所谓的糊涂十诫，规定军队只能由胡图族人组成，胡图人若和图西人结婚就是叛国，他们不能雇佣甚至不能怜悯图西人。次年3月，局势有所缓解，丹尼斯的邻居和同事也似乎不再害怕跟他说话了。查尔斯被关押6个月之后终于获释，丹尼斯以为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了，平静却只持续到1994年4月6日，种族大屠杀爆发。10天之后，她的丈夫遇害。不是所有胡图人都希望图西人灭绝。路易波特和约瑟芬是水泥厂的一对胡图族夫妇。路易波特是厂里的汽车修理工，他几乎每天都会偷偷地鼓励丹尼斯，要坚强，别害怕，我们和你在一起。丹尼斯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为了保护他，约瑟芬带着他刚出生的儿子去诊所接种疫苗。途中，他对检查的士兵说，我不准备让这个孩子被杀，如果你要杀他，先杀了我。大屠杀后，丹尼斯再次见到这对夫妇时问，为什么你们愿意为我们舍命？路易波特回答，有一次士兵抓住他，将他推倒在地，准备杀死他。他对他们说，我准备好了，我知道我会死。你们杀的图西人也是人，也像我一样会流血。他不是牧师，也不是教会领袖， 但是他告诉丹尼斯，他得救了，他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含义，所以他再也不想背叛耶稣。尽管有部分糊涂族人的帮助，丹尼斯每一天仍然行走在地狱边缘。七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击败了糊涂族政府，大屠杀才正式结束。丹尼斯的三个儿子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和父母团聚。然而，上帝却呼召丹尼斯回到噩梦发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大屠杀期间，卢旺达的教会领袖们大多沉默不语，甚至支持糊涂人更优越的种族意识形态。很多教会成员甚至积极参与杀戮。牧者没有教导人们如何根据福音用成熟的眼光对待政府，相反，他们强调盲目服从当权者的任何命令，即使这些命令完全违背上帝的旨意。就在丹尼斯自己的教会，一位牧师甚至参与了屠杀。原政府倒台后，教会的牧师和大屠杀的凶手们都逃往刚果了。继任的新牧师在讲台上夸夸其谈地宣讲饶恕的话题，这使丹尼斯感到愤怒。罪还没有被处理，怎么就来要求受害者饶恕？丹尼斯恳求上帝帮助他回应教会的伪善，也帮助他胜过自己心中的怨恨。不过我的祷告似乎没什么用，我对自己的邻居们都失望透顶，饶恕是不可能的，过去的阴影我无法跨越。丹尼斯对神说，你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近百万图西人被害？你到底关心不关心那些丧失父母的孤儿？那些受害的家庭怎么重新开始？我在这些伪君子中间究竟要做什么？一天早晨，丹尼斯在街上遇见一个衣着艳丽的女士，那件衣服正是大屠杀期间暴徒冲进丹尼斯家里抢走的。怨恨和怒气在丹尼斯胸中燃烧着，他跪在床上向上帝发泄，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回来？我怎能和这些魔鬼凶手一起生活？上帝在他心中坚定地反驳，在那100天里是谁让你活下来的？丹尼斯眼前闪过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的糊涂人，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不，我和那些杀害我们的糊涂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丹尼斯顺服下来，他问上帝，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丹尼斯，你活下来是靠着恩典，把这种恩典也传给别人，饶恕那些背叛羊群的牧师，那些抛弃你的基督徒，那些杀害你亲人的凶手。如果他们依然硬着心不悔改，那是我的事。饶恕仍然不容易。某天，一位从刚果返回的糊涂族妇女回来，敲丹尼斯的门，向他要一些食物和衣服。他怎么敢来我的家？难道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做过什么？正当丹尼斯这么想的时候，神的话在耳边响起：“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于是，丹尼斯将对方请进家门。为了达成和解，丹尼斯向官员提出申请，希望将当地人聚在一起。当被问到为何要组织这样一次聚集时，丹尼斯说，我的邻居们杀害了我的亲戚和朋友，抢劫了我的财物，我回来了，他们却没来找我，所以我要主动踏出一步。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过错，我愿意和他们和解。我来不是要他们赔偿，而是要他们诚实。最终，当地官员聚集了100多人，丹尼斯看着这些人，每个人都低着头。你们都知道我回来了，为什么不来见我？丹尼斯对他们说，我知道是谁杀了我的亲人，谁拿走了我的东西。如果我愿意，我完全可以起诉你们，但我不想报复。我希望我们可以私下解决这一切，我希望可以和你们和平相处，但如何才能做到呢？沉默。然后有人喊道，饶恕我们吧。接着其他人也同样说，饶恕我们。一个女人举起手来大声哭喊，哦，丹尼斯，原谅我们吧，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样。和解总是需要代价，其他幸存者将丹尼斯的行为视作背叛， 将他告到当地军事办公室。丹尼斯接受士兵询问，为何要和胡图族人对话？丹尼斯回答说：“我是基督徒，如果那些凶手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罪行认罪，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呢？”大屠杀之前，丹尼斯曾代表教会探望穷人和病人，给他们带去食物和鼓励。大屠杀之后，丹尼斯再次回到自己的村庄，依然如此做。丹尼斯所做的对他的邻居来说是一个奇迹。你怎么会来看我们呢？当看到受害者走出了第一步，他们感到内疚。虽然很多胡图人没有积极参与大屠杀，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整整25年后的今天，和解仍是卢旺达的官方政策。丹尼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和解不可能是通过上头的命令得来。当人们能够原谅那些折磨和杀害他们亲人的人，这永远都是一个奇迹。在卢旺达，这个奇迹正在如此大规模地发生着，甚至那些无神论者都感到惊奇。正如我的一位朋友说的，我们绝对不要低估十字架在和解中发挥的力量。大屠杀幸存的女人几乎都有被强暴的经历，其中70%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因此大屠杀几年后，丹尼斯意识到有许多的寡妇和孤儿需要帬助，并投身对他们的服侍。2015年，他和朋友成立了一个名叫平安之源国际的基督教组织，服务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年轻一代的卢旺达人。在该机构的介绍中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们致力于饶恕与和解，帮助人们以崭新的视角对待自己的生命，在艰难中信靠救主耶稣，从他那里获得新的身份，是拯救的秘诀。
Just